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蛤蟆大哥和青蛙小弟的故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拥有这样的非常美好的朋友和亲人，可是有些时候由于我们不珍惜，可能也在日常的生活关系当中彼此造成伤害。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这个故事，然后呢，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16篇。来，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向他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您给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天天都能够有机会回转归向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反省，我们是否以别的神代替了耶和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都可以回转，以你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第一重要的。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当蛤蟆大哥营救了所有池塘的居民的时候，慢慢的大家又忘记了他的美好的行为，尤其是两个青蛙哥哥让蛤蟆大哥非常的伤心。有一天，蛤蟆大哥终于忍不住了，对青蛙弟弟说，青蛙小弟，我决定了，今天我必须要离开你们，我想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等我回来给你好好分享一下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小青蛙心里很难过，虽然他舍不得蛤蟆大哥，可是他知道蛤蟆大哥的苦楚，因为当初蛤蟆大哥是因为陪伴自己才留下来的，却白白遭受了那么多的嘲笑和不公。他知道只有让他离开，才可以脱离这一个每天都对他不友善的环境。另外，青蛙弟弟也明白他自己没有办法离开小池塘这个对于他而言特殊而完美的神所预备的环境，他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于是他就不再挽留蛤蟆大哥，两个人流着泪道别之后，蛤蟆大哥就上路了，留下了小青蛙一人。虽然呢，他身边也有各种各样的小池塘的居民作伴，每天大家都过得热热闹闹的，可是自从蛤蟆大哥离开之后，小青蛙心里好像缺了一块似的，空落落的，而且常常陷入一个人的惆怅和沉思中。他时常蹲在荷叶上，想象着蛤蟆大哥回来的那一天会带给他各种各样的惊喜和精彩的生活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池塘里的居民就把蛤蟆大哥给遗忘了。而且呢，因为青蛙弟弟总是不合群，于是他开始成为大家新的嘲笑对象。他总是若有所思，并且常常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蛤蟆大哥当初所做的那些美好的见义勇为的行为。 池塘的居民们根本不屑一顾青蛙弟弟的提醒，还嘲笑他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人，他们都喊他 daydreamer。 青蛙弟弟为了排解郁闷，常常跑到猫头鹰爷爷家去听故事。爷爷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像是一扇窗，让小青蛙仿佛看到了蛤蟆大哥所看到的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池塘的居民却安于现状，他们甚至认为这个小池塘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不知道外面未知的世界，也不想知道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小青蛙的两个哥哥，他们不仅忘记了蛤蟆大哥的救命之恩，而且在他们分别成立了自己家庭之后，还开始为了池塘的资源尔虞我诈。他们每一天都在寻求为了池塘里面争夺多一点的地位，多一点的财产，而忙忙碌碌的在争吵斗殴当中消耗着时光。我们是不是很像这些池塘的居民呢？常常活在自己狭隘微小的世界中，忘记这个世界有多大，忘记神有多大，忘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有多大。我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容易忘记使命，每一天为生活当中不重要的事情去消耗我们自己的体力、精力、财力、物力、人力，而忘记为永恒中才有的事情去效力。我们花好多的时间在带不进永恒的事情上面，把许多东西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把许多的事物看得比上帝更重要，所以就被各样的痛苦忧愁刺透了。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就赶快悔改归回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错了，我不该把学习成绩、玩乐、朋友、家人、工作、金钱、健康、婚姻或任何事物都看得比您重要，取代您在我生命当中该有的位置。求主赦免我，帮助我专心爱您，让您成为我一生中最爱最重要的至宝。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第十六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有可能以什么来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呢？第二，诗人对待神的态度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吗？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还有读经和讨论，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向神，能够把所有我们代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位置的东西都放下，都抛弃，单单来爱神、追求神。为了他名的缘故，我们才能够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为了荣耀他。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继续的建造我们的品格，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和最终的目标，爱他、追求他，才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林正儿与您共同学习，一起成长。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像宽广深沉大海，恳求主与我相见，这是我的期待。在这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如炎夏深秋的色彩，恳求你来拥抱我，
全心全意地向你敬拜，我要专心爱你，我要专心爱你，因为你数不尽的爱。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时间，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呢？确实是因为好多听众朋友都有时间管理、时间分配，并且有时间焦虑这样的问题。大家一起来学习时间的管理，对时间有更深刻的认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过去两天呢，我们分享了基督徒对时间的认识和观念与非信徒或无神论者的观念有什么不同。我们明白时间是被造的，不是自发的，时间是出于神的创造，并且时间是有意义的，它能够让我们在今生这个有限的时间与永恒相连。时间是救赎故事的舞台，永恒的神进入到我们人的时间里与我们相遇。但如果从无神论者的角度来看，时间是没有目的的，是盲目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时间就是故事，就是历史。人虽然非常的有限，但我们却可因着无限神的无限大爱，从我们的虚无走进到永恒当中，重新的去拾起上帝创造人类时候那一份至善至美的心意。当这个世界在告诉我们说，宇宙、人类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发产生的，无论是时间也好，宇宙也好，都没有什么终极的目的，无论是多么热烈的人生，宇宙是多么的热寂，最终生命将归于终结，所以一切的意义和价值只在乎于现今的这短暂的存在，所以人会有及时行乐这样的一个无奈但却又偏颇的决定。如果没有永恒了，不需要向永恒的主去回应和负责了，人当然就失去了现今活着并且要活得更丰盛的这样的义务、愿望和动力。我们身边躺平的、摆烂的比比皆是，因为我们不晓得，也不清楚，也不相信永恒的神，他竟然愿意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与我们相遇，并愿意把我们重新再带回到永恒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时间的确是具有方向性的。从上帝创造到我们堕落与他永恒失之交臂彻底的断绝之后，神进入到我们的时间来救赎我们，最终要把我们带回永恒，活在新天新地全新的创造当中。所以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历史和时间，它不是循环的概念，更不是转世的概念，也不是报应的概念，它是有始有终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线。时间的起始是神的创造，而时间的终局不是虚无，而是神的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有上帝的儿女将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时间的终局。因此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活在这一个美好的救赎故事当中， 有创造，堕落，分离，有救赎，有回家，有高潮，有终局。我们活在这个完整的故事线当中，因此我们的生命体验向我们证实，时间不是消耗品，而是神同在的一个器皿。时间是有神学性的，它是永恒的神想要与他创造的代表他荣美形象的人建立关系的一个器皿和平台。因此时间不单单只是管理的问题，更是一个相关于敬拜的问题。我们用我们的时间在做什么？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它直接反映了我们在敬拜什么，敬拜谁？我们究竟明不明白我们活着的目的、价值和意义？让真儿说的再直白一些，基督徒使用时间根本不是效率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在神的手中吗？你不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创造更高产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而是在有限的时间让我的每一分钟都成为我敬拜神的一个平台。这是基督徒要去面对时间的一个当有的态度。下面呢，真儿想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三种古老的语言，他们对时间的解释究竟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分别从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我们中文这三个古老的语言来去分享时间的概念。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希伯来文。在圣经的旧约全篇都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希伯来文的时间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概念，而是一种事件性的时间概念。换句话说，希伯来文 at 就是时间的意思，它本身意味着时机、季节、适当的时刻。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正确的时候，或者指向某一个神的作为的时间点，是有目的性的，是有特征的。它的重点不是时间的量，而是这一件事件的重要性。比如说《传道书》第三章里面说，凡事都有定时，用的就是这一个 at 这个字。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等等，这个时就是希伯来文 at 时间的意义。它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时间不是一个流动的框架，而是神所安排的属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季节。另外一个希伯来文里面来描述时间的就是天，就是创世纪的 yom 这一个日子时段。虽然呢它指的是一天，但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创世纪的第一日、第二日，它指的是一个时期。而先知书里面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也是指的 yom， 是指一次性的一个神的审判和救赎的行动。所以 yom 是事件，而不是一个24小时的概念。所以当我们看到希伯来文用时间这个词的时候，它用的不是抽象的时间的概念，而是叙事性的。它本身就是在故事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个阶段、一个时刻，直接与神的作为、与神和人相交的那个点来作为一个平台和背景。希伯来人的时间观念不是抽象的，是叙事性的。它像舞台的一幕一幕的故事和画面，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人的时间观念更像是一个故事，而不是线性的时间轴。它让我们关注神在时间当中行动，人在时间当中回应， 无论是过去的记忆，当下对神的回应，还是未来对神的等候和盼望，全部都在这样的一个叙事当中展开。因此，希伯来的时间观念的精华就是，时间不是流逝，而是故事。时间不是用秒针来计算的，而是神的作为。时间不是抽象的经验，而是人与神相遇的场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希腊文。希腊文是新约成书的语言。希腊文的时间概念呢，有两个非常不同的词来共同的组成。第一个就是 chronos， 是表示量的概念，可量度的时间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每分钟、每小时、每一个月、每一个年等等这样的一种可计算性的线性时间，那希腊文就用 chronos 来表达。比如说我们常读的 Chronicles of Narnia， 就是纳尼亚的奇遇记，用的 Chronicles 就是一个年代的意思，就是有线性时间的观念。但希腊文还有另外一个词表达时间，叫做 Kairos， 它的这一个意义呢，就非常接近于希伯来文的时间观念了。翻译出来更精确一点呢，就表示机遇、关键时刻，也是上帝进入到人的一个线性时间里面的这些关键的时刻点，叫做 Kairos。 如果说 Chronos 可量度的时间，它象征着我们可计算的、可数算的、可管理的、可以描述的，比如说多久啊、多长啊、什么时候啊、时间的流逝啊这种概念的话，那么 Kairos 就是有神介入的一个时间质量的、品质的、意义的、有目的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当我们强调一天24小时、时钟的分针、秒针，还有历史的顺序、时间轴、时间线等等，我们平常所画出来的 life map， 我们的生命的地图等，那这就是一个 chronos 的概念。在神学意义上来说， Chronos 线性的时间是神给我们人的生命框架，我们每个人都有有限的 Chronos， 它不断地提醒我们要珍惜时光，要懂得善用时间。那关键的经文呢，当然就是正儿已经分享过的诗篇90篇12节，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对应的就是 Chronos 的这个概念，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对应的也是线性时间的概念。但当我们讲到机遇、关键时刻，讲到 Kairos 的时候呢，他就提醒我们说，哇，这一刻是完全神的作为。比如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当我们结婚的那一刻，当我们悔改领受呼召的那一刻，当我们的生命进入某一个转捩点的那一刻，这些呢就是用 Kairos 来表达和具体的形容。因为它的意义不是时钟上的时间概念，而是上帝的时间概念。比如在加拉太书4章4节所说的日期满足，用的就是 Kairos， 神就差他的儿子来。以弗所书5章16节，我们要赎回我们的光阴，用的也是 Kairos， 就是让我们重新拥有第二次恩典的机遇，让我们可以重塑我们的人生。 Kairos 强调的不是时间长度，而是时间的品质、时间的目的和时间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希腊文对时间的核心的观念，就是我们有人的时间的一个线性的概念 Chronos， 但是我们也要允许 Kairos 永恒的这个神的时刻， 我们人无法掌控的时刻进入到我们的时间点里。当我们面对代表长度的 Chronos 时间概念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只有 Kairos 机遇还有神的介入可以让我们的时间进入到真正的深度和意义当中。虽然 Chronos 线性的时间会流逝，但是 Kairos 却直接把我们带入到永恒里面，将我们的时间变为有意义的一个记录。这是希腊文带给我们的启示。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但是明天呢，正儿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中文的时间的概念，它如何也同样泄露天机，并且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活在自己线性的时间，但也同时活在神的那一个永恒的机遇里面。如果我们不把握不了解，那么我们就会错失永恒的神与我们的邀约，那就实在是太可惜了。非常的期待我们把握 Kairos， 把握这个机遇，能够走入到上帝赐给我们的 Chronos 这个长长的时间当中去，瞥见 Kairos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间点的介入。好，愿神赐福大家，明天我们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众山未曾删除，地和世界未曾造成，亘古直到永远，你是神。
主啊，你看待千年世界未曾造成。